大很大。那就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如果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起来讲，那么下个礼拜呢，到礼拜六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那么就大家就稍微说一点那个感想，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弟兄呢就接受大家的评鉴，到底他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优点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有什么缺点应该可以改进的。那这个话太长了，或者哪一个比方太长了，或者有些话不多余，或者有些真理不准确，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起就有一些交通。我觉得这样的交通呢，对我们帮助是最大的。能肯接受矫正，能肯接受评鉴，这也是十字架一方面很深的工作。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不容易进。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很深。我记得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那么我们和其他几位弟兄在一起，那么江弟兄有的时候是江弟兄讲，江弟兄讲完了以后，那么有的时候他就到了一边，他就轻悄悄地问我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你觉得我这样讲可以吗？我今天这样讲可以吗？那么弟兄，我是一个很小的弟兄，那么我不怎么能说可以不可以，我实在不是都说可以不可以。但是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虽然我们的弟兄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得这么他多少的帮助，但现在呢，在我们来看，他已经是炉火纯青，在我们来看，他已经实在是主把话赏给他，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呢，他能问说，弟兄啊，你看我这样讲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开头开得太长了？或者是不是这个地方不够强？你觉得这个真理有没有问题？第二是一个人能够这样的问，你就晓得说这个弟兄是随时接受主的更新。借助别的肢体，虽然是一个很幼稚的、很软弱的，但他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样的帮助和矫正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为主说话，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过是草民，但是你不能讲完就算，不能讲完了你觉得没有人可以批评，不，因为你要听众弟兄姊妹的声音。那么虽然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不会分析，虽然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不会弄得很清楚，但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会感觉到今天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来说稍微长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你今天为主说话，上一个礼拜为主说话，是不是能够帮助你选择。那一面借助普通一般的，那另一面呢，你需要找一般弟兄姊妹，特别有的也许比我们经验多一点，让我们聚在一起，能够彼此接受一些的评鉴，一些的矫正，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今天我们发给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个叫做讲台操演评分表，那我在这里特别稍微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对弟兄姊妹很有帮助。如果没有人评鉴你，你自己可以拿这个表替自己打分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进步，所以说操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比方说这里分作四大段，第一段讲的内容，第二段讲的结构，第三段讲到发表，第四个讲的，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讲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真理的根据或者是生命的经历。那比方讲真理的根据，你用经文恰当吗？会不会牵强？有没有独到的建议？那么还有呢，它的经文的取用量合适吗？太多呢还是太少？还有它有没有顾到真理的全面平衡性？有没有极端，甚至有没有异端？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讲错，常常很容易错的。所以呢，我们要问弟兄，有的弟兄会告诉我们说，也许这一点有危险，会不会讲得太过了一点？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矫正。那么关于生命的经历呢？第一，它有没有主观的经历？第二呢，有没有应用的价值？第三呢，它能不能给人指明一条路？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生命经，那么这个是内容方面。那么讲到信息的结构呢，那么它的题目，讲到题目，这个题目是不是很鲜明？那么还有呢，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有力，它能够切中实地，或者刚好是我们大家所需要的？那么这个是题目。那么段落呢，那么第一它明显不明显，这个段落明显不明显？还有呢，它的引位子，它开头的能不能引起注意，头五分钟头十分钟有没有引起注意？第三呢，重点会不会太多？你知道如果你有十个重点就等于没有重点，所以重点不能太多，所以就是每次也最多是三个重点，那么一个重点普通应该就可以，如果你能够把一个重点打中了就很好，所以重点是否过多。那么第四呢，结论是否有力，就特别讲最后一步，所以段落很清楚。那么穿插呢，第一辅助的材料会不会太多，就是指的比方啊故事啊这些都会不会太多。第二时机是否恰当，第三效果适合不适合，是晦涩还是不够高雅，那么这些我想这个都是可以大家可以看就看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超越的好的方法。那么下面讲的发表呢，首先是口才，那么口才第一口齿是不是很清晰，第二修辞是不是很中肯，会不会是不是优美，第三呢是否有趣味或者有幽默感，那么这个是口才。那么仪表它的服装是否端庄，然后呢其他是不是这个他这个他是不是这个装扮很恰当，端庄很恰当，那么这个姿态呢是否稳重，或者会不会太夸张，或者是太轻浮，那么有没有表情，他的眼神他的手势，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过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学的，都可以改的。那声调也这样，它的音量是否是适度不适度，音色是否优美，那么还有它有没有变化，有的人有阴阳顿挫，所以没有多久啊弟兄姊妹就睡着了，因为那个晒太阳太阳那么是声调。那么时间它是不是长短刚刚好，它分配的好，他会不会他总共五十分钟，结果他的引言就讲了五十，这总共就是一个钟头，结果引言讲了四十分钟，那么这个就是他分配的不好啊，他可能全部时间就用的不好。那么最后也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整个信息的灵魂。我想普通弟兄姊妹所注意的光是前面，实在说了真正内行的人呢是最注意的最后一项，那最后一项成功的这一篇信息，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讲到灵，第一他的灵有没有出来，意思就是说他有自己有没有受感动，第二他灵是否刚强，灵是否刚强，刚强对于地方别人受感动，还有呢有的灵是很干净，但是不一定很干净，不一定很干净，所以他灵是否纯净，有没有血气，有没有造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给弟兄姊妹做参考，那么你知道说如果这样的我们来看彼此的在一起有交通有追求，那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在主面前有很好的进步。那么总要记得，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给我们更多更多超越的机会。那最后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结束这一次整个的课会，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样的讲台是最好的？我想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做个结束，然后圣经的话我想我们来做个结束。我们在欧洲啊有一个艺术馆，那个艺术馆叫做 Continental Art Gallery， 这个是一个里面很多的画名画。那有一张的名画是讲到马丁路德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聚会地方对很多人讲的，对很多人讲到，不过呢这个话很特别，这个话很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马丁路德在那里讲的时候，下面所有听众的脸呢不是朝着他，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呢刚好是一幅画，那个幅画呢就叫人想起他们所爱的主。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章的话， 弟兄姊妹，我相信呢，这样的讲台呀、啊，应该是最好的讲台。意思就是说，你在那里讲是不错，但人所有的眼睛，真正的眼睛是被我们的主吸引，就好像这句话所形容的。一个成功的讲台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的故事？施洗约翰不过是话语的先头，他不过是生命，只要话来了他就能。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到一个时候跟随施洗约翰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那些人都跟随主去。但是弟兄姊妹，这岂不是他所愿意？他做工做到最后，结果所有的门徒 就越来越少了，连他最爱的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当他在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他在那里讲到，他在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两个最好的助手不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讲到讲了半天人都不见了，你讲到讲了半天，那个本来在旁边是帮你一同施浸的，你只要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第一篇。第二篇看啊神的羔羊，没有再提到除去自己的罪孽。所以当你第二次讲到神的羔羊，你根本忘记你自己，你只看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约翰只要这样开口，结果他两个最好的得力的助手不见。后来更多更多的人离开他。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翰失败，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不过是个生命，主才是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最好的讲台就是愿他心生，愿我愿主祝福他自己。我们接受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合用，就去使用这些话，让这些话出去做工，让这些话去建立更多的人起来爱你，为你说话，叫你的教会能够得到供应，能够叫教会变成荣耀的教会。所以我的主，仰望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自己的作为，能够得到更多的人起来跟随你，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为着这几次的特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真不敢想我们怎么可能经过这几次的聚会。但是主啊，我们实在看见你有恩典托住了说话，也有恩典托住了听话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福气，我们听见这些话，但愿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仰望你，也借着这些话叫我们起来更多的爱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叫我们都做一个羡慕做先知讲道的，好叫你的教会有粮，好叫你的神的家有粮，叫你神家丰富。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这里做荣耀的工作，为着你在台湾这里的见证，台北这里的见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但愿早一日早一天耶路撒冷能成为可赞美的地方。主啊，我们也为着在座，我们也为着听录音带听看录音带远方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虽然不认识他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们相信你要借着这些话在他们中间做同样的工作。主啊，在各地我们求你用这些话叫人能起来更爱你，更多的被你使用。听我的祷告，把敬拜爱戴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但愿恩典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的自己。靠耶稣基督开。